来，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25号礼拜一早上8点30分哦。礼拜五哦 ,Intel 和 Snap 的财报哦相对来看哦是比较利空的，拖累了科技股哦。其中哦 ,Intel 主要是以目前的元件短缺来解释哦第三季整体业绩的不如预期，以及第四季财测的下调哦。所以本周哦，因为苹果的财报也会公布哦，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材料缺乏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已经普遍反映在科技股身上了？那包括礼拜五，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也针对通膨啊，开始表达一些担忧了，也表示这个时候启动缩减购债不可能再延后了。标普500指数在礼拜五从历史高点呢开始进行了回落，连续七个交易日的涨势啊也开始止步了。纳指费半哦，就是因为受到 Intel 以及半导体概念股的一个影响啊，跌幅接近1%哦，只有道琼收在历史新高。那么道琼收在历史新高的原因其实更好理解了，因为原油价格在上礼拜五持续的走高啊，也是创了这个14年以来的新高。我们看到西德州原油哦，已经连续第九周上涨哦，礼拜五是上涨1.26美元，1.5% 哦，收在每桶83.76块啊。那么布兰特原油则是上涨92美分啊，1.1% 哦，收在85.53元哦，这个上一周也是收高了0.9% 哦。所以西德州原油是8年来的新高，那布兰特原油则是3年来的一个新高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哦，道琼的一个收红就比较好理解。不过如果我们从周线角度来检视美国股市的一个变化，其实各位会发现啦，从财报季开始啊，就从上周和上上周银行股事先释放以来啊，其实整个美国股市企业的整体表现还算是不错哦。好，你像是道琼、标普、纳指哦，在上个礼拜周的周线哦，已经连续3周都是收红收高的哦，而且多档个股哦，在近期也是写下了历史新高。比如说特斯拉，最近站上了900块啊，那个 Netflix 啊、微软、eBay 啊，都是创历史新高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跟台湾半导体连贯度最高的费城半导体当中的 Intel 在礼拜五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个礼拜五 Intel 暴跌了11%哦，相当重的一个跌幅哦，市值缩水了260亿美元哦，首度低于博通哦。那么目前来看哦，执行长基辛格啊，在礼拜五股票大跌之后啊，这个马上发了一篇新闻稿哦，呼吁美国的国会尽快通过晶片法案哦，说这是左右 Intel 对于美国新投资计划的关键之一哦，尤其他在当中其实也明显暗示了美国政府哦，如果现在再不补助哦，那么落后台积电将会是永久的事情了，所以他非常需要政府资金上以及租税上的一个帮助哦。目前这一次基辛格特别提到是 Intel 表示低阶的 PC 市场哦，随着疫情的走稳之后哦，已经非常明显的疲弱。那高阶的 PC 市场表现的还不错，可是我们都知道吧，你如果各位如果你看一下你的这个笔电啊，右下角有贴那个 CPU 的制造商嘛，或者这个晶片的制造商嘛，对不对？如果你的电脑是高阶电脑啊，如果你电脑40000块以上的，不管你是 Windows。那个 Mac 就不用看了 ，Mac 现在都用自己的，对不对？如果你是 Windows 的系统大部分都是 AMD 所以高阶的 PC 现在市场表现比较良好基本上受惠的都是 AMD 哦。AMD 这个礼拜二会公布季度的财报，那 Intel 老师说了，在高阶市场占的这个比例没有这么多Intel 过去是全包嘛，然后后来这个高阶市场都是 AMD 拿走哦。那这一次哦，这个基辛格特别提到的哦，他所希望通过的法案就是在今年6月份已经通过的2500亿美元的美国创新竞争法案。那底下有一个子法案，就是520亿美元将会用于辅助这一次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应用哦。但是这笔款项还没有拨下来，所以这也是基辛格不断提到的一个主因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财报，到底 Intel 目前第三季的一个状况为何？这一次 Intel 在第三季的营收是181亿美元，约合台币大概5000多亿啦，年增率5%哦，但是远远比市场低预估的182亿少了1亿多。 那么调整之后的每股 EPS 是1.71美元了，比市场预估的1.11美元还要来得好哦。净利率毛利率这个是在 57.8% 哦，这也比去年同期 56.5% 稍微高了一点点哦。但是这一项第三季的优于财报的消息并没有很明显反映到 Intel 股价，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记住第三季赚了181毛利率 57.8%，EPS 1.71块。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季 Intel 的预估为何完蛋了对，虽然你看到整体的营收不会有太大变动，但是怎么样但是目前来看它的毛利率会从 57.8% 在第四季掉到 53.5% 原本的 EPS 在第三季是 1.71 块，现在到第四季是 0.9 块观众朋友，你这种毛利率和这种 EPS 的一个增长幅在台积电不可能遇到，为什么？因为台积电才刚涨价，所以它毛利率和 EPS 一定往上升的。但是 Intel 怎么会遇到这种状况呢这个我们就要来多做一些跟各位做一些解释你可以看到目前Intel 在这个2020年第四季的当时的毛利率预估是 56.8% 今年第四季会掉到 51.4% 从这些角度你就可以很明显知道 Intel 一定有庞大的资本支出导致它毛利率会快速的走跌，这就很重要了台积电在过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的资本支出每年都在增长，每年都在增长，但它增长的前提是什么？它增长的前提是以不牺牲大量的毛利率来换取它有更多资本投入的空间。因为如果你的资本支出稍微过于庞大，毛利率下滑，那你发给股东的钱就特别少了，对吧？那谁还要投资你所以台积电在过去这个天平的两端它是控制的相对来的比较好的但是 Intel 在昨天表态了说很遗憾的，可能不止在第四季，明年第一季毛利率都得持续下滑，而且这个下滑的程度它的时间线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拉得长的许多。为什么？因为 Intel 要建厂了Intel 要建厂了Intel 在过去一段时间是不做晶圆代工的，那现在既然要做，那么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以牺牲毛利率来作为换取所以 Intel 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它也把很多这种这个CPU 或者说这个晶片的代理权最终就让给了 AMD 所以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Intel 现在花了很多的精力重获这个制程上的一个这个努力优势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要4到5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到时候 Intel 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底下它这个建厂的速度会有多快好，那另外一点我们十分关注的其实是这个这一次 Apple 发表了 M1 Pro 和 M1 Max 的晶片嘛基本上从手机到电脑苹果是完全的自主设计了，所以这特别值得台积电做一些担忧。那就是因为你看苹果做自己的晶片嘛Google 这一次 Pixel 6也是自主的 Google Tensor 晶片嘛，所以大家都做自己的自主晶片。那这个时候过去笔记型电脑大家用 Intel 手机用高通是一个常态，现在正在改变，大家都做自己的，台积电看起来是最大的受惠者，但是这也是台积电最大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如果苹果、Google、微软他们都自主研发晶片Intel 打击很大，但是 Intel 做了什么事？ Intel 刚才做转型了嘛，对不对？ Intel 现在大量的转型他也接晶圆代工他也大幅度的一个建厂而且他有最大的优势就是美国政府在美国的一个租税优惠对不对？刚刚不要觉得说台积电技术好是好，但台积电大部分的专利都是美国的企业来的，对不对？台积电应该有50%以上的专利都是美国企业释放的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美国政府在未来几个季度做一些调整？这都值得我们做些观察。我们待会还要提一下台积电在礼拜五的时候发布了声明稿这一次台积电妥协了会交出机密资料在11月8号以前。不过到目前为止三星是打死不交这个值得我们做一些观察这个有网友说 Intel 这样子不就是在赚政府财吗？公用财？对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个因子作为未来投资方向的一个重要考虑我最近才跟这个几个董事长聊天然后他们以前不要讲哪一家，以前他们是做那个寿险保单的专门承包业务的。然后那家公司很奇怪，他们说他董事长说基本上他以前招员工只招什么？只招那种海归的 而且不管什么大学哦，你在国外念那种野鸡大学，没听过名字的，他也照单全收啊，工资也不低哦，而且那个销售的那个分润提成啊，业绩分润都很高哦。可是你想哦，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 ，A、B、C 嘛，那回来他们哪有什么销售能力啊？那这家公司的业绩怎么会有保障呢？啊，那他说放心，为什么？因为公司只要负责洗脑工作的部分做得到位，为什么呢？因为公司内部啊，如果只要气氛好啊。这一些因为出国留学的都是有钱人嘛，对不对？就家境肯定这个蛮优渥的，他就要求这些学生把理财商品卖给自己的家人，对不对？因为有能力送出国的家庭，这个财力应该都不错嘛，啊，对，而且肯定小孩子有一点虚荣心，我们就想要弄嘛，对不对？想要有一点业绩嘛，啊，卖不掉怎么办？先卖给自己老爸老妈，对不对？所以哦，英特尔在赚什么？他赚的就是政府财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做业务的，其实某种程度他在赚家庭财，对不对？所以值得我们去多做一些关注。好，另外一件我们要十分关注的，就是11月2号到11月3号哦 ，FOMC 货币政策会议就会正式的召开哦。所以在这个本周五哦，这个也是联总会主席啊，在这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呐、啊，最后一次的重新的重磅讲话哦。那这一次礼拜五的时候，他在受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几点呢、哦？第一个是。现在是缩减购债的时候，而且必定得做，但是并不是升息的时候。那联准会很快会进入 taper， 那么预估2022年年中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第二点呢、哦，他承认目前的通膨是有一些失控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也认为哦。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业情况不能用前几年来做预判。你看，我们在那个18年、19年的时候，我看到美国失业率低到什么程度？ 3.5% 嘛、哦，几乎达成完全就业。但是现在来看、哦啊、几乎在未来几年都不太可能达到、啊、这样的一个规模。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鲍威尔也讲了，这张图表、哦、是目前 Bloomberg 所出炉的最新报道、哦、现在来看呢、哦。啊、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这一次2020年疫情之后、哦、我们看到白色线、啊、叫 retirement、啊、这个是占的美国人口的比例、啊、退休占人口的比例、哦、本来、啊、在2020年左右、啊、大概是 18.4%、哦、目前、啊、退休占人口的比例瞬间飙到了 19.4%，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代表美国有300万人啊因为新冠疫情而提前退休。所以鲍尔这次讲的关于就业人口啊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所关注的就业市场不能再用前几年来做判断，因为退休人口的大幅度激增，这个激增的速度啊已经超过了当时战后婴儿潮啊，这个人口上升的速度，所以哦，美国就业人口啊，现在统计来看是超过300万，那么预估这个上升趋势线呢、啊，会来到500万人左右才会有停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要调整对于就业的预期，不能给他这么高的一个这个预期和门槛啦、啊。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观察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在礼拜五的一个表现呢、哦。道琼指数、啊、历史新高了、啊、这个上涨 73.94 点，0.2%，是在35677点的、啊、这一次的、啊、你看到急牛啊，这居然出现了一个急牛，对不对、啊、连续几天的交易日的持续走高、啊、标普500指数就没那么好了、啊、第七个交易日的时候开始走跌了，不过也只小跌 4.8 点，0.11%，收在4544点、啊、那么纳指的一个部分、啊、下跌 125.5 点，0.82%，收在15090点，主要是受到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拖累、啊、不过还是在一个反弹格局当中。那么费半本身、啊、跌幅就稍微重了、啊、下跌41.7点，1.2%，收在3370点，那主要是受到 Intel 等半导体的一个冲击啦。我们后续还要观察一下，好 ，Intel 目前所说的缺乏原物料元件。到底是不是属实？那昨天我跟各位有提，这个前几天我跟各位有提到说，其实对于美国股市的一个部位哦，我们还是按照着自己的周期概念啊，来根据行情的变化进行投资哦。前两天嘛，我才跟那个一个以前我台大这个住宿当时的一个交换，不是台大，清大交换学生里面的一个这个外国同学，他好像是美国人吧。那时候我们做一些交流嘛，有好久没有见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美国人讲一个人聪明哦，会说他是那个 book smart 或是 street smart 啊 ，street 就是那个街道的那个 street 啊。那我有他说他有很多朋友是属于那种 book smart 的朋友啊 ，book smart 就是那种从小念书很优秀啊，名校毕业啊，那么财经博士啊，建筑系教授、工程顾问等等的、啊。但是有更多的是那种 street smart 啊，就是从小就在街边做生意。啊，有做老板的啦，啊，这个卖保单、卖业务的啦，那工地师傅啦，那基本上哦，你跟 book smart 哦，这种书呆子在一起哦，啊，条理分明，辩证有物哦，你可以从他的言谈当中整理一套系统哦。那你跟 street smart 人在一起哦，啊，就像参与一个精彩的冒险了，从彼此的经验交流当中哦，达到一个实战的一个做法哦。所以我们做投资就一样。哦，虽然我们每天聊的东西很广很多，看起来好像很博学，但老实说了，哦，你不把它套用到你的投资决策当中啊，那读了其实那也就是博学，对不对？好，对于你的财富没有具体的帮助，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都在各种新闻当中啊，去寻找这个机器的变化啊。很多观众会说，其实我们是不是在预估未来会走到哪里去？某种程度也是，但是我们更多啊，是从现在的经济环境的框架当中去寻找我们在机器当中的哪一个点上，那以此来判断现在买。吃不吃亏，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哦。好，那么这个礼拜哦，这个财报周就会登场了啊。基本上，美国五大科技股哦，这个尖牙五股，脸书、苹果、Amazon、微软、Google 啊，都会发布财报哦。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哦。有 84% 的企业的财报都是比预期还要来得好了。那么以公布的美国上市的平均获利哦，年增率大概是 34.8% 哦。不过从一些迹象表示来看，你看看哦，这个 Intel 已经说它缺料了，那苹果有没有可能释放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啊，那你当然你说微软、Alphabet 啊、脸书、Amazon 啊，它本身对于硬体的需求没有这么的多，那是不是影响就会还好呢？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尤其哦，苹果上次 iPhone 13这个发布会之后啊，马上就下调了1000多万部的一个预期，那主要是因为越南现在整体的疫情和供给链还是比较紧。哦，那有很多的机构也调降了苹果在第三季的财报的一个营收预期哦，那主要是供给链的一个因故啦，所以我们到时候要来看一下，到底全球的供应链有没有反映到这些大型科技股的财报身上哦，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哦，所以脸书是今天晚上就会发布啊财报，那 Amazon 是和 Google 是明天晚上，那苹果和微软是礼拜四的晚上啊，所以我们到时候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好，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在周五的一个表现啊，礼拜五哦。这个台北股市上周还是算一个偏强整理的格局啊，从周线来看它是算是连三红啊，不过从惯性格局来看，台北股市已经正式落入了、哦、我们看到这张图是周线哦，已经落入一个接近半年的一个盘整格局了，至少从周线是如此，对吧？啊，上礼拜是上涨了107点啊，也是算是收复了10月份的这个月线啊，不过因为上方的季线和半年线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台北股市盘整的格局是比较强烈的。目前本周因为美国股市重量级电子股陆续会公布财报，所以如果本周台北股市顺势的突破季线或者半年线了，那很大程度应该也是系统单的因故啊。因为台北股市目前内资的交易量，老实说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推动力道啊，在量能没有放大之前呢。那个盘整是一个预估的事情，所以即使我们在过去曾经可能会做一些抄底或者做一些部件啊，观众还是要有比较长期抗战的一个准备在哦。从技术角度来看，其实现在5日和20日均线已经有一点这个你看到黄金交叉的感觉啊，对不对？那你搭配一些短期的 KD、RSI 或者 NACD 指标来看，都是全数翻多的啊，所以短期来看似乎是一个反弹格局啦，好，但是你也看到了这个半年线和季线啊，这个17000点到17200点哦，啊，这个压力肯定不小啊，所以成交量没有放大之前啊，大家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哦。那么从过去一周来看哦，三大法人是全数买超的，那么外资在买超的前十名标的当中哦，哎，金融股就占了40%哦，啊，包括新光金8.4万张啊，中信金5.8万张哦，啊，中寿买了3万张，开发金也买了2.3万张哦，而同时呢，你看到 ETF 也占了30%哦，啊，分别是00893啊，国泰智能电动车哦，啊，还有反向型 ETF， 这主要做避险的啊，00632啊，还有元大台湾50哦，显示外资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没有回来电子股哦，哦，仍然做防御性的资产配置哦，这跟我们过去所配置的金融股啊，相对比较多。 看起来是比较像一点的、哦、那么本周我们最为关注的其实就是上个礼拜五台积电所发布的记者会当中、啊、表示对于美国商务部的一个要求啊，认为说目前不是认为啦，因为你要说被迫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就是说反正台积电表示说在11月8号以前、啊、会提交相关的资料给美国商务部、哦、那这一次、啊、我们从美国商务部所得到的名单当中、啊、包括、啊、Intel啊，英飞凌、啊、SK 海力士等公司都会在11月8号以前、啊、把内部的供应链资料提供给美国、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三星在礼拜五仍然表态、啊、不会给予任何的、啊、正式的机密资料的回应、啊、企业也不会轻易的提供高度机密的信息、啊、那么在此同时呢，礼拜五的时候，韩国的外交部、哦、也针对相关的事件表达了美国的忧虑、哦啊、那其实韩国已经有一家已经叫了嘛，就 SK 海力士嘛。我们后续还要再看一下这个9月30号当时台积电的承诺，这个要怎么去政府要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哦、因为在9月30号的时候、啊、当时不只是台积电承诺说不会给予美国任何客户或者供应链的机密资料，但是你想想看哦。你如果要把资料给美国，然后让他知道供应链哪里出了状况，啊，你不提供客户资料，你要怎么知道美国知道谁把供应链的货囤在手上，对不对？如果你不提供客户的名单的话，对不对啊？那么尤其当时的这个政府单位也发表了谈话嘛，说台积电不会泄露任何敏感的资料，那我就很好奇嘛，那最敏感的啊不就客户的资料，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后续还要再来观察一下整个政府的一个表态和谈话哦，尤其哦最近哦这个大摩这个很摇摆啦，对不对？因为台积电其实哦，我们要这么讲哦，在大部分的外资当中，普遍都是看好台积电的，对不对啊？那大摩是少数在美系外资当中啊，十分看坏台积电，他把台积电的目标价定在580块哦，580块就580块是这两年的最高价哦。那我们现在就来从财报面的一个表示哦，来跟各位做一些检视啊，就是说最近美国的券商啊，他公布了许多的关于台积电的财务的平等的外资的一些券商报告，我们从这些券商报告来理解一下。虽然大摩它是最讨人厌的，可是它其实是过去半年多以来预估最准的。好，我们看一下财报，我们看一下财报的一个变化啊。好，台积电股价看一下，好，就一样震荡水准。好，我们先从过去三月到现在啊，好，基本上就是600以上卖，600以下买，那菜市场投资法，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大摩的一个报告哦。哦，这一次大摩的报告哦，最终在上礼拜所出炉的报告仍然保持着看法不变，把台积电的目标价定在580块。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大摩过去的目标价它一个认定范围啊都在580块附近，从今年第二季以来哦，它就没有调涨过任何台积电的目标价。那么它认为在未来到2022年的10月份还是只有580块，那么如果高于平均值，最高猜测也仅仅只有725块，那最低猜测预估会来到405块。那大摩是认为啦，因为明年的半导体的产能就会有一个明显见顶迹象，所以大概会借在580块到405块中间游走的机会会比较大、哦、那我必须承认它是过去半年以来、哦、预估的最准的，因为台积电真的就在580到600块左右做游走嘛。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外商的一个报告哦，这张报告哦、是目前的瑞信的报告，他认为目前台积电的目标价是定在700块、哦、预估一年期的一个目标价。可是我们从过去瑞信的目标价来做算术，来做回推来看的话，其实瑞信、哦、虽然在过去我们看到这个 target price、哦、就是灰色线、哦、虽然在过去、啊、从600块、啊、提高到650、啊、提高到700块，但是在过去、啊、过去九个月的表现、啊、基本上瑞信的预期是完全没有达到的。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外资十分的看好台积电，但是台积电的股价并没有跟上他当时给予的目标价。好，我们除了瑞信再来看一下瑞银、瑞银的一个报告、目前认为他的目标价大概在这个710块左右，大概在一年期，也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概会达到710块。可是我们从目前的财测预告来看的话，其实、哦、现在当时从 2021年当时的预估值，从年初到现在啊，早就该要达到700块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达到，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啊。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太喜欢大摩对于台积电的评价，但它毕竟是过去半年以来预估最准的。而这些不管是瑞银还是瑞士信贷啊，整体的目标价早在今年1月份就已经提高到了700多块左右，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达到哦。这有没有可能啊？是市场上第一个产能的确在有一点往上升的一个迹象。第二点呢，是不是这个在政治方面，尤其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 Intel 的变数啊，会不会形成对于台积电未来的一股压力？你要知道嘛，我们刚才提到说，大部分的品牌商啊 ，Apple、Google 的微软都在做自产的晶片啊，也就是说，以后那种这个晶片的品牌商的一个力道正在消弱，那也代表着这些晶片品牌商啊，他们就必须拨大量的产能去做什么？去做晶圆代工，而不是做纯粹的品牌，那么就会压缩到台积电的市占率，对不对？这都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观察啦啊。所以，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台积电在中长期这优势是相对比较明显的，700块这一定达得到啊，只是时间问题啊，反倒是我们要关心的是最近这个成熟制程比较多，联电不是最近到新加坡设厂，对不对哈？这种联电啊，或者说成熟制程的这个晶片代工厂就要比较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几乎是用这两三个季度的时间呢，把未来好几年的钱先给赚回来。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涨价不是因为全球的需求夸张到什么程度啊，现在涨价是因为供给链明显出了问题，这也是美国商务部要调查的一个主要原因嘛。所以等于是这个以前我去清大对面有一家咖喱饭吃饭哦，然后我每次去吃那个家餐厅的生意就好得不得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老板说这好像很挣钱对不对，在学校旁边开一家咖喱饭，他说正好相反。为什么？因为清大是要放寒暑假的，对不对啊？那这餐厅不就是有每年都会有3到4个月一点生意都没有，只能关门，对不对啊？所以你就要趁开学的时候把该赚的钱都赚到。联电就是这样联电它就是因为短期的供给链出现了瓶颈，所以它没办法，它一定要调涨价格，它要把未来几年有可能所赚到的获利赶快给赚进来。这种成长它就不是一个具有长期护城河的成长。那什么成长才是有长期护城河的成长？有技术门槛的，比如说台积电，然后值得各位做一些观察好，8:57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礼拜五大家也散户朋友十分关注的是关于00560056很特别在礼拜五爆了一根超级巨量这代表着在除夕的当天吸引了大量的存股族来进行买进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我特别把这个线形图放到一整年来看，你看到这个0056这个 N 头也是比较明显一点点的，所以上方的卖压肯定是比较多。0056在礼拜五的时候成交量不到中午就已经突破了10万张那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观察，因为0056这一次主要是受到成分股的一个拖累嘛。不过它在除权息的当天，它的股价也很低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它填息的话，它不用填到36块它32.5块左右就填息完成了，对不对所以它的填息可能不会如我们想象预期的还要来得这么的难。尤其我们看0056过去的填息表现来看从09年到2020年基本上它的填息天数都在一个季度左右就会完成填息。尤其你看到从过去4年表述来看去年填息才38天才一个多月而已这个2019年才69天，2个月而已18年才1个季度17年才86天所以其实0056过去的填息表现来的是不错的那也保证了它的殖利率常年都在5%到6%左右所以我反倒认为这个时机点可不可以做一些填息布局法？什么叫填息布局法？就是在除权息的当天或者隔日左右来进行买进，那么我预估38天就可以赚到这 5.39% 嘛，因为就完成填息了嘛，股价就涨回来了嘛，你就赚到这 1.6块了。所以38天赚到 5% 的殖利率，69天赚到 6.2% 的殖利率，122天赚到 5.62% 的殖利率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缴股利税除权息要缴20%股利税嘛。第二点，你用更短的时间赚到殖利率该有的报酬，人家0056投资都要等1年，对不对？才能赚到一年的配息你不用你用 两个月，好，三个月，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就可以赚到这个殖利率该有的报酬。但是你也要知道，好，那么你就无法参与整个资本市场，尤其是资本利得上涨的空间。好，这给观众朋友做一些提醒和观察哦。好，早上九点钟，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做一些观察和交流哦。OK， 这个。呼卡逊说：“我知道你说哪家咖喱饭哦，不要讲，不要讲哦。好，我上次回去好像已经关掉了，是不是？这个建成说啊、我也被退休了，退休好啊，对不对哈、哦？前几天吧，我跟上流哥在聊天哦，他说、每天他有时候有空会听我直播嘛，他说哦，好爽哦，就八点半啊、会听你直播。然后正常人他都知道。”正常人如果来听直播，差不多也要上班了，要不然就通勤时间嘛。哦，如果观众朋友，如果你在家里哦，可以刚起床就听我直播，那你不是退休就是过太爽，对不对？大家都在上班，大家都在通勤，就你还在躺在床上，对不对？都八点半了，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啦，在这个百忙之中哦，哦，在这个上班日、工作日，其实这个台湾经济环境哦，股市看起来是好，但你真的以为有多好吗？服务业肯定是没这么好。对吧？哈，那其实真正赚的钱啊，好，你看一下台北股市有六成是电子股，对不对啊？你只要不在电子厂上班，似乎好像台湾的经济繁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也很辛苦啊，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了。OK， 这个 Pony C 说，我家连 Total 马桶都贴 Intel 的贴纸，因为卖股票买洗屁屁马桶，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 ？OK， 这个。Tony 问说：“君子报变小人革面，台积是个明白人啊，也没错啦，没错啦。这个人在江湖，哪能不挨刀？好，我们只希望哦，这个台积电尽量不要受到这种政治层面的干预太多啊。好，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观察。好，就是早上九点零一分，台北股市小跌65点哦，啊，成交量看起来不大，一样是2500亿左右哦，哎，甚至会比2500亿更少哦，收在16827哦。台北股市今天还是一个量能偏弱的一个状态。”我们还是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好，那节目到这边9点02分，特别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哦，我们的节目、哦、同时在游艇号的财经号角 YouTube 频道、游艇号的财经号角 Facebook 频道以及 G-Money 的Facebook 频道同时进行串流直播。那么我们的 Podcast 就不讲了，很多地方都可以收听得到。好，大概都是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9点10分左右才会陆续上传到各自的平台。好，虽然所以观众朋友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来做一些切换。很多朋友会问我说，欸，为什么浩哥你讲的那个网友的留言我没有看到啊？因为在不同平台，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啊，脸书的朋友可以来 YouTube 看看啊 ，YouTube 的朋友可以去脸书看看哦。基本上了，大部分人都是集中在 YouTube 居多啊，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做一些这个解释，提供给观众朋友。那9点02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